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9月18日。昨天呢，咱们节目中啊，基于中共官媒的集体静默，得出了一个结论：国防部长董军在香山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被消失了。但是就在今天的北京时间9月18日，新华社终于发出了一篇通稿，第12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终于又出现了，董军又确实的讲了话了。这个看似辟谣的报道却更加让人忍俊不禁。为什么？昨天的会议安排，昨天的活动都上了报了，唯独开幕式却在结束了一天活动后姗姗来迟。这种极其诡异的呈现方式啊，非但没有推翻我们昨天的核心判断，反而让我们更能精准地判断出中南海正在发生的剧烈病变。我们今天的时政分析节目呢，就围绕两个事件展开。一个是香山会议，它本该是万众瞩目、高朋满座的这么一个国际大戏，却被处理得像一场无人问津的社区茶话会。另一个呢，是15号的一场抗战80周年的内部总结表彰会。那么93阅兵结束了嘛，是吧？按常规呢，咱们都知道，中共那边喜欢做个什么总结会啊，发个奖章啊，表扬一下先进个人和单位啊，是吧？啊，谁正步踢得好啊，谁的脖子被这个大头针扎破了没喊疼啊？哎，就这个，哎，内部表彰是个惯例，哎，却被拔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甚至不惜为此呢，还捏造出一场幽灵般的最高会议。国际会议变茶话会，内部表彰会变中央政治局高级会议，这一压一抬，一冷一热之间，不是什么疏忽或失误，而是当今中共最核心的秘密，一场针对最高权力者的秘密掏空，一场正在进行的黑箱政变啊！我们今天呢，就来用肉眼啊，从党的宣传报道中看穿中共黑幕。我在展开分析之前呢，先跟频道的忠实朋友们插几句话啊，因为有不少人已经等我这个消息很长时间了。自从黑高斯断货以来呀，不少忠实客户天天打电话来问，说什么时候有货啊？啊，现在终于等到了黑高斯再次补货了，所以我赶紧跟大家说一个啊，这有一个朋友的故事吧，就是大家就理解为什么就是不少人就会着急啊要进货。就来自康州的一个苏先生，是美国知名专栏作家呀，今年88岁了。医生检查的时候，他的血糖常常在180到200之间，啊，让他非常担心。后来呢，他开始服用了 GeneX 西洋参黑高斯，结果只吃了一瓶哈，朋友们，血糖降到140左右，啊，即使偶尔饮食不注意，也能维持在150到160。苏先生还特别提到说，最明显的改善有三点：一个睡好了，睡眠品质提升，更安稳，体力和精神状态改善了，对未来少了担心，心里更踏实了。他直接说，我是怕血糖上升，我怕洗肾，所以我一定要继续吃黑高斯啊。其实像这样的回馈呢不止一个，产于加拿大的西洋参中啊，它是富含啊藻苷和活性成分，能帮助调节血糖啊，增强免疫，改善睡眠，恢复精力。加上这个生产工艺好，高浓缩萃取，每一小勺嘛就相当于6根西洋参的活性成分，使得这个吸收率啊高达95%，不含糖不含西药，温补不燥，适合长期调理。精明的客户也注意到了，在中国你买的美黑高斯哈，一瓶小装的 GeneX 黑高斯要人民币2070元，差不多300美金吧。但透过我们的平台，两瓶只要306美金，便宜一倍啊，差不多。加上输入江峰的专属优惠码 JF， 再减15%，只要260美金，这也太划算了，是吧？美国直发啊，这个支援全球配送，跟有需求在等货的朋友们，这说完这个有货了这个事儿，我这也算了了一个心事儿啊。然后咱们再回到今天的时政现场。要对比香山论坛和抗战八十年总结会的报道，它到底有多扭曲、多拧巴？我们就要先搞清楚这个香山论坛这个舞台到底有多重要。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哈，在国际军事防务领域，有一个由西方主导在新加坡举办的年度盛会，叫做香格里拉对话。那里是美国和他的盟友们唱主角的地方，是他们定义全球安全或议题的主场。这些年呢，中共去了啊，也常常是扮演那个被围攻、被质疑的反派角色。 你想这自尊心极强的中共怎么可能甘心一直跑去别的人的厂子里去当配角当反角呢？于是北京香山论坛应运而生，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跟香格里拉对话，分庭抗礼，要在自己的主场建立一个由自己主导的东方安全秩序，拉拢自己的朋友圈，讲述自己的强军故事。习近平上台之后提出了所谓的全球安全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宏大叙事，香山论坛就成了习近平向世界展示习式安全观、输出解放军影响力的这么一个样板间和金字招牌。所以说这个论坛的规格呀，而领袖的重视程度，绝对是中共军事外交的头等大事，是一项不容有任何闪失的政治硬任务。那么好，既然是这么硬任务，按照雷打不动的政治规矩，一场成功的香山论坛必须具备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哪三个要素呢？第一，最高领袖习近平的贺信代表了最高权威加持，第二是国防部长主旨演讲代表国家的军队的官方的声音。第三呢，新华社、人民日报为首的中央级官媒必须给予头版头条级别的隆重报道。那为什么今年的这场大戏打破了这套政治规矩呢？因为一道早已存在的深刻的裂痕再也无法遮掩了。中共军队的运作呀，是中共体制最核心、最深藏不露的一个系统，对吧？那平日里是外界是无法一探究竟的。在香山论坛这场中共军队最高级别对外展示平台上，暴露出异常的政治安排意味着什么？瞒不住了，习近平与军队，特别是军中真正的大佬们的深刻的信任危机已经无法掩饰，开始爆发了。这道裂痕的引爆点呢，就是我们之前节目多次谈到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倒台。李尚福是习近平亲手提拔的，但又被他亲手拿下的。这个举动呢，看似是领袖在整肃军队，实质上呢，李尚福曾经担任过什么装备部长，这些职务让习近平是一脚踩进了军中利益集团最敏感的点，庞大的军工集团军事采购，这个无比巨大的贪腐沼泽，更为致命是直接触怒了那个在军中盘根错节、影响力无人能及的核心人物——中央军委副主席、军中采购后台大老板张又侠。习近平一开始明确划线，说是不想开罪张又侠的啊，说火箭军装备部这个调查腐败啊，倒查到哪年？倒查到2017年。也就是张又侠卸任总装备部部长那一年，但是李尚福他就是张又侠的亲系死党，你说项庄舞剑，沛公心里他能塌是吗？这不是普通的上下级矛盾，朋友们，这就是中共体制内啊最顶级的权力博弈。一方面是疑心重重、渴望绝对控制的一个领袖，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山头、利益甚至生命的老军头。今年的香山论坛就成了我们观察这场顶级拳头最清晰最残酷的窗口。此刻我们在检视新华社那篇关于12届香山论坛的通稿，再看看这场本该风光无限的盛会是如何被羞辱和降格的。那我们是找到了去年，也就是2024年的第11届香山论坛的新华社通稿。当时的报道里面，国防部长董军出席了开幕式，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做主旨这个发言。看清楚啊，去年董军还是防长嘛，对不对？闭幕式上也有习近平的贺信呢。然而到了今年的通稿里呢，那封代表着最高权威每年必到的贺信，就这么人间蒸发了，连一个字儿都没有被提及，这绝不是什么编辑疏忽了，朋友们。在中共的宣传体系里啊，你漏掉领导的这个名字和指示，那是最高级别的政治事故，你别干了，是不是？唯一的解释就是什么？就这封贺信根本就没有发出来，或者说有人不希望这封贺信在这个场合被读出来。党的最高领袖，也应该是最高军事领袖的声音，就这么样被干净利落的屏蔽掉了。而董军作为国防部长的身份，他发表主旨演讲，这个核心活动全都被刻意忽略了。 去年董军讲话，新华社的报道里还有他清晰的个人特写照片呢。那现场大屏幕上播放的也是他的巨幅头像，是吧？尽显主角光环。那么今年呢？哎，尽管人民网、中共军网、国防部都刊登了新华社通稿，但却只有文字。新华社是唯一配图的官媒，但诡异的是什么？配图里没有一张是董军的照片。更惊悚的还在后头，什么惊悚的？你看，本来一张哈，其中一张本来是展现主席台盛况的照片，拍出来的竟然是一个空空如也的主席台，连现场的大屏幕都是一片空白。朋友们，你就算不是北大复旦新闻系毕业的哈，只要你有基本常识，你告诉我，一个国际会议的报道，你拍一个空空如也的主席台，你是干嘛呀？你这还是新闻报道吗？还是拍鬼片呢？是吧？这不是摄影师的失误了，这叫做什么？这就是政治符号学的杰作，啊，告诉全世界这个人不重要，是吧？他说的话不重要，是吧？连这个主席台无足轻重。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篇通稿本身，啊，一个有90多个国家的国际组织代表团参加的全球性军事论坛，啊，中共防长做主旨演讲，这么重大的新闻，新华社的通稿。连标点符号算上，总共382个字。382个字什么概念？朋友们，现在很多小家电说明书都比这个通稿要长啊。字里行间透露了2个字：应付。而在当下，中国作为地区紧张形势的焦点啊，又是中美对抗的中心、全球南北撕裂的主角，最重要的这么一个军事会议，只用300余字报道。甚至在新华网、人民网这些党媒的官网上被扔在了一个毫不起眼的一个角落里，这生怕你多看他一眼，是吧？所以说啊，朋友们还记得刚才跟大家说的香山会议雷打不动的3大政治规矩吗？全被打破了。最高领袖的贺信被截胡了，主角国防部长被隐形了，党媒报道被缩水了，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结论。香山论坛这场中共最高军事外交活动被人为的系统性的降温消音边缘化了。有趣的是什么？开幕式不重要，是吧？演讲主角不重要，党的领袖不重要了。嘿，张幼侠请来宾吃顿饭变重要了，他用了近600字，新华社通稿全网登载。这还不清楚吗？背后的操盘手在用这种方式向外界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军队主办的这场论坛，现在我们啊，张家军说了算了啊，我们想让谁发声，谁就能发声；我们想让谁闭嘴，谁就得闭嘴，哪怕这个人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说完了被冷落的，咱们再来看看那个被捧热的啊。就在香山论坛的报道被全网降格的同时，另一条新闻却被中国军网和国防部的网站是连续2天高高挂在头版头条的置顶位置。这条新闻是什么呢？它叫“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总结会议在京召开”。啊，习近平接见筹办工作代表。嘿，好戏，朋友们，它就在这篇报道里。哎。这篇关于抗战总结会的报道里呢，埋藏着一个解开所有谜团的关键线索。报道中啊，蔡奇在会上传达了一个来自最高层的声音，原文是这样的，他说，日前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门听取纪念活动总结报告并发表重要讲话。所有的玄机都在这个词上了，日前。对于这场总结抗战胜利80周年，那本该大吹大擂的最高会议，他们却给出了一个极其滑头的时间词儿，日前。他们不敢，或者说他们不愿意给出一个具体的日期，为什么？不给你查证吗？如果你给了日期，别人一对，没这个日程啊。你说会议9月15号开的，好，全天下人都会问9月15号那天的新闻联播和新华社通稿在哪里。中央政治局会议怎么会看不出来呢？看不没有报道呢？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词儿，就是一个刻意制造的信息迷雾。它要掩盖的是一个更大的、足以引发政治地震的异常，那就是什么？这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从未被公开报道过，它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幽灵会议。 哎，我们去查了中共最权威的党建官网“共产党员网”，上面有历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的官方通稿记录。记录显示，最近的一次会议是在今年的1月9号。从那以后，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官方记录是一片空白。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是中共金字塔尖的最高决策，尤其在这次中共倾尽全力高调宣传什么抗战胜利80周年活动期间，如果习近平专门为此召开了一次常委会的话，那绝对是一个需要大书特书的政治功绩啊！按照过去几十年的惯例，新华社至少要为此发2篇稿子的，啊，一篇都不够，2篇重磅通稿，都是惯例。你看，第一篇是说记录这个事件是吧？对会议本身的详细报道。第二篇呢，突出个人，要刊登什么习近平书记、习近平主席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全文，是不是？这是惯例啊。然而这一次的这2篇本该存在的通稿，一篇都没有，完完全全消失了。我们看到的只有在这场总结会上，蔡奇出来说话，转述出来的经过摘要提炼的几段讲话精神，这就产生一个极其恐怖的问题：为什么？是不是？为什么一场如此重要的最高级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要被处理得如此隐秘？为什么领袖的重要讲话不能以全文的方式直接呈现在公众面前？答案只有一个。这场秘密召开的会议上所讨论的内容、所发生的交锋，以及习近平讲话的原始版本，存在着某些不适合或者说不被允许公开的细节。这就典型的权力架空啊，也就是说有人高于他的权力去判断他的话能不能等出来，是不是？我承认你以领袖身份说了话，但是你说话的场合是秘密的，你说话的全文是被封存的，是不是？哎，最终能公开传播出去的只有我来转述和解释的版本，你说谁更牛啊？谁掌握了转述权和解释权，那谁就掌握了定义真相的权利了吧？那么我们的分析是不是能够得到验证呢？那你这个江峰说这话到底是精准剖析呢，还是一次过分解读呢？央视新闻恰恰给了我证明。我们看央视的这个新闻联播画面啊，那看的是清清楚楚，习近平在蔡奇等一众官员的簇拥下走进会场，与与会代表们挥手致意，然后坐下来拍了一张大合影，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合影结束他就走了，所以他就没有参加报道的所谓随后的总结会，更没有在会上亲自发表那个所谓的重要讲话。会上是蔡奇转达的所谓新华社说的那个没有日期的幽灵会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习近平讲话，权力流程清晰可见。习近平本人就像一个被请来剪彩的嘉宾，一个用来盖章的橡皮图章，他的功能被简化到了极致了，是吧？出场拍照走人退场，他必须到场，因为他的形象是这场活动合法性的来源呢，但他又必须马上离场，因为接下来的一程不需要他的思想，更不需要他的决策啊。至于未来是不是需要习近平也像毛泽东那样为中共的残暴与失败负责，要3-7开那样啊，为中共的空前，现在为中共空前的国际孤立、经济崩溃、执政失败也来个3-7开或4-6开，嘿嘿，我看很有可能，是吧？他的存在只是为了未来的中共执政者甩脱责任，为中共当局继续垄断中国的资源充当这么一个甩锅角色。一句话，习近平现在活着是为了更好的遗臭万年。如果说前面的这些观点呢还需要分析，那么下面看的这个画面呢是直观的权力展示了。因为蔡奇主持的总结会议上，央视的镜头给了主席台一个清晰的画面，这是任何一个研究政治学对人性有基本观察的人都可以看出的端倪。我们看到以蔡奇为首的文官们一个个正襟危坐啊，埋头笔记本在那啊，这个奋笔疾书，一副认真学习的恭敬模样。同在主席台上的两位军方大佬呢，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军委委员刘振利，那画面简直是天壤之别。张又侠整个人向后仰，稳稳地靠在椅背上，姿态舒展，既不看文件也不做笔记，眼神里流露的是一种审视全场的泰然。而他身边的刘振利也只是偶尔翻下手里的文件，同样不做任何记录。 这就是一幅当代版的权力结构图啊。很明显他们两人不是来听取指示的下属，他们的身体也是在全场乃至全国的观众无声的宣告，我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坐在那里传达指示的不过是我们的文胆而已。是吧，想起中一首中共军队的歌来了，说阎维文唱的，是不是啊，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所以说到底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呢？这两句话都是中共夺天下坐江山奉为圭臬的真理啊。所以现在很清楚，文官制度还是军事强人，只要是中共执政总是苍生之节。我们今天所见证的可能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血雨腥风啊、兵临城下的军事政变，是一种更高明更隐蔽也更符合当代集权政治这个特点的一种政变形式，我称之为什么叫仪式性政变啊 ,ceremonial coup。它的核心操作是什么？在仪式上保留最高领袖的一切啊，尊荣啊、头衔啊、名义上的地位都留着，让他作为国家的象征继续在镜头前挥手之意，但实质上剥夺其制定议程的权利、最终决策的权利以及控制宣传机器的权利。为什么元老们不出面？为什么张幼侠不振臂一呼我就是大王，是吧？归其本质是什么？尽管中共无论谁接班都与前任为了权力和资源掌控生死相搏，但无论谁接班都不能把前任搞死，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忌惮，担心百年中共之恶被人民清算。只要不让人民发现中共的分裂，人民依然会心存恐惧，那么中共政权就可以在临界状态苟延残喘。从消失的贺信、隐形的防长、空荡的主席台、幽灵般的会议，以及在全世界眼前那权力感十足的往后那么一靠，这背靠椅的霸道，这不再是猜测了，这就是军权一手领袖被虚尊掏空的双重铁证。有一点是肯定的，是什么呢？就中南海的权力天平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倾斜，而它每一次不易察觉的晃动都可能在未来引发整个世界的剧烈震动。关键在于什么？中国人有多少得知真相知道那不可一世的政权早已四分五裂的呢？知道自己而不是主席台上穿与不穿衣服的小丑是自己的主人。节目最后提醒朋友们啊，加入江峰会员网，加入江峰读书会，那里有大陆买不到的禁书，有那些骨头里还没有被彻底打断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告诉我们中国的出路。